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财富有道，我是大师兄。
我是小师妹。师兄，上集我们谈完交割危机的技术性预测，很多听众朋友都在问我手上的白银 ETF 该怎么办。
这正是今天要深入探讨的。先说明一下，今天的内容完全是我们的个人分析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如果你不同意我们的看法，就当笑话听听就好。我们会分析四个主要产品，美国的 SLV、PSLV、HQ，还有台湾投资人最熟悉的元大白银期货，他们的结构完全不同，在交割危机中的命运也会天差地别。
师兄，不过在开始之前，我想先问，如果持有实体白银，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些？
完全正确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和富爸爸近期从一开始就坚持不要投资纸白银。如果你手上拿的是实体银条、银币 COMEX， 交割危机跟你没关系，伦敦市场冻结也影响不到你。实体白银没有交易对手风险，没有违约可能。
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还要分析这些 ETF？
因为我们很多听众已经持有这些产品，为了帮助我们的听众朋友，所以把这些风险一一分析。而且我们透过分析这些纸白银产品的风险，可以更清楚看到实体白银的价值。
那我们就一个一个来看吧，先从最大的 SLV 开始。
SLV 的全名是 iShares Silver Trust，由全球最大资产管理公司 BlackRock 管理，这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白银 ETF， 资产规模超过270亿美元。
这么大，那它是怎么运作的？
SLV 声称持有实体白银，白银主要存放在伦敦的金库，但关键在于这些白银是未分配的。
未分配是什么意思？
就是说这些白银虽然属于 SLV， 但没有特定的银条编号对应到你持有的股份。打个比方，这就像银行存款，你存了100万，银行说你有100万，但那100万不是某一叠特定的钞票，而是银行总资产池里的一部分
啊，所以可能有多重所有权声索的问题。
没错，这就是 SLV 最大的风险点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 SLV 的招股说明书里有一个条款，在特殊情况下可以用现金替代实物交割。
那如果发生交割危机， SLV 会怎么样？
让我分三种情境来分析。在温和挤兑的情况下，也就是上集说的软着陆， SLV 应该可以正常运作，价格会跟着银价上涨 15%-25%， 没有太大问题。
那中度危机呢？
中度危机就麻烦了，如果伦敦市场出现流动性危机， SLV 可能面临大规模赎回请求。还记得2025年10月印度订购1000吨白银就冻结了伦敦市场吗？
记得当时租借利率飙到200%年化。
对，如果类似事件再次发生， SLV 可能被迫暂停实物赎回，只允许现金结算，价格可能先暴涨到溢价 5%-10%， 但当 BlackRock 宣布暂停实物赎回后，会暴跌出现 10%-20% 的折价。
那最极端的体系重置呢？
那就更严重了。如果伦敦白银市场真的出现系统性问题，审计可能会发现 SLV 实际持有的白银少于声称的数量。历史上有先例，2008年 SLV 曾持有3945万盎司俄罗斯银条，后来因为制裁无法出售。
对， SLV 最大的问题就是未分配的结构。
对，这让它在危机中处于非常被动的位置。
那我们接下来看 PSLV 吧。
我们来谈谈 PSLV Sprott Physical Silver Trust。PSLV 是封闭式信托，持有的白银是完全分配的，而且每一根银条都有独立的序列号，可以在官网查到。你可以去 SPA 官网看完整的银条清单，而且这些白银存放在加拿大皇家铸币厂，这是加拿大联邦政府的机构，不是私人银行。
那听起来安全多了。
对，而且 PSLV 还有一个独特的功能，符合条件的投资人可以赎回实物。你需要持有至少10个伦敦标准银条，大约10000盎司就可以换成实体。
但这个门槛很高吧？
对散户来说确实高，以目前银价115美元计算，10000盎司大约是115万美元，换算台币大约3680万，台湾散户几乎没人能达到。
那如果大机构、科技大厂把实体白银都赎回走了，散户手上的 PSLV 追随什么价？
这取决于市场如何定义白银价格。如果 CME 期货市场正常运作， PSLV 的资产净值就追随期货价格。但如果 CME 崩溃呢？
那 PSLV 应该追随实体白银价格吧，因为它真的持有实体。
理论上是这样， 但问题来了，如果 CME 把期货价格压制在80美元，而实体白银在现货市场已经涨到200美元，哪个才是市场价格？
啊 ,PSLV 的资产净值怎么算？
这就是混乱的开始。如果 PSLV 按实体白银的真实价值计算，资产净值应该是200美元。市场知道 PSLV 持有的实体白银值200美元，大机构会疯抢 PSLV 去兑换实体。PSLV 的交易价格可能暴涨到220美元甚至更高，这叫溢价。
那散户不是赚了？
别高兴太早，大机构会持续收购 PSLV 份额，把实体白银一批批兑走。等到 PSLV 的白银库存被掏空到剩余份额凑不足最低兑换门槛时，大机构就会停手。
那剩下的散户怎么办？
你手上的 PSLV 变成死股，没有人会买，因为凑不足兑换门槛，你想卖也卖不掉。而且更糟的是，如果 PSLV 在混乱中暂停交易或者改变资产净值计算方式，散户可能完全无法脱身。
那我岂不是被困住了？
没错，这就是 PSLV 最大的讽刺。虽然他持有实体白银，但对散户来说，危机来临时，你既抽不足兑换门槛，市场混乱时也可能卖不掉，跟其他纸白银没有本质差别。
那现在持有 PSLV 的散户该怎么办？
你问问自己，如果你持有相当于100盎司份额的 PSLV， COMEX 崩溃时，实体白银暴涨但你兑不回实体，市场混乱时你可能连卖都卖不掉，你会不会恐慌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你就知道该怎么做。古人有句话，君子不立围墙之下。
好，那接下来是 AGQ， 这个我知道是两倍杠杆的产品，对吧？
对， AGQ 是 Precious Ultra Silver， 目标是提供每日两倍于白银价格的回报，但注意是每日两倍，不是长期两倍。
有什么差别？
很大的差别，因为杠杆每天重置，如果你持有超过一天，复利效应会导致实际回报偏离两倍。假设白银第一天涨 10%， AGQ 涨 20%， 但第二天如果白银跌 10%， AGQ 跌 20%，两天下来白银持平，但 AGQ 已经亏损了。
对， AGQ 只适合短期交易，
从产品设计来看是这样。而且在交割危机中， AGQ 的风险特征比较特殊。
为什么？
因为 AGQ 不持有任何实体白银，100%依赖 COMEX 期货和吊期合约，而 COMEX 正是危机的核心。
所以如果 COMEX 出问题， AGQ 会直接受影响？
很可能。软着陆的话， AGQ 可能上涨 30%-50%， 但中度危机时，如果 COMEX 出现涨跌停板， AGQ 可能无法正常追踪。最坏情况是 COMEX 突然提高保证金要求10倍， AGQ 被迫平仓或者交易对手破产。体系重置的话， AGQ 可能面临清算风险。
对， AGQ 的风险确实比较高。
从结构来看是这样，它是高风险高回报的工具，需要专业知识和密切监控。
好，那最后一个我们台湾投资人最关心的元大白银期货，代码00738U。
对，这是台股唯一的白银 ETF， 很多台湾投资人因为方便就买了这个，但很多人不知道它的结构和风险特征。
它是怎么运作的？
元大白银期货追踪道琼白银 ER 指数，100%持有 COMEX 白银期货合约，目前是持有2025年12月的合约。
所以他也是不持有实体白银。
对，完全不持有实体，而且因为是期货 ETF， 每个月都要转仓。
转仓是什么？
就是卖掉快到期的合约，买进下一个月的合约，这个过程会产生成本，叫做转仓成本或正价差损耗。
那成本高吗？
元大白银期货的总费用率是 1.15%， 比 SLV 和 PSLV 都高。而且如果期货市场处于正价差，每次转仓都会损失一些价值。
那在交割危机中，元大白银期货会怎么样？
它的风险特征和 AGQ 类似，也都依赖 COMEX 期货，但风险比 AGQ 小一点，因为没有杠杆，软着陆应该能正常追踪银价。中度危机时，如果 COMEX 出现期货溢价，元大白银期货可能会出现较大追踪误差，体系重置的话可能被迫清算或改变投资策略。
听起来台湾投资人的选择比较受限。
确实，而且还有汇率因素，元大是台币计价追踪美元期货，白银暴涨可能导致台币贬值放大报酬，但反过来会吃掉获利。优点是方便，不用开海外账户，缺点是费用高，有转仓成本。
那从风险角度看，四个产品怎么排序？
这个问题要小心回答。从结构来看， PSLV 确实比 SLV 稳健，但对散户来说，他们都是纸白银，定价权都在 CME 手上。如果 CME 把价格打到80美元强制结算，四个产品都会暴跌，散户都赎不回实体。 PSLV 需要3680万， SLV 可能暂停赎回， AGQ 和元大根本没有实体。
对，不管买哪个都是纸白银。
没错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，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师兄，那具体的时间点呢？我们现在是1月28日，白银已经在115美元了。
对，这个价格已经很说明问题了。现在到2月10日是最后观察期，2月10日到20日要密切关注三个数据： COMEX 三月合约未平仓量、注册库存变化、伦敦白银租借利率。如果未平仓量降到5万份以下，危机可能缓解，但如果维持7万份以上，要高度警戒。白银上周从103飙到117又回落，这种剧烈波动本身就是警讯。
师兄，能不能再总结一下这四个产品在危机中最关键的差别？
好，用一个比喻来说明， SLV 就像银行存款证明，银行说你有钱，但可能用部分准备金制度。PSLV 就像更安全的银行存款证明，有序列号，但对散户来说还是存款证明，因为你需要3680万台币才能把白银从保险箱拿出来。 AGQ 就像赌场的筹码，两倍杠杆，但赌场倒闭筹码就变废纸。元大白银期货类似 AGQ， 但没有杠杆，
因为他们都不是真正的白银，
对散户来说都不是。而且更关键的是，他们的价格都由 CME 决定，CME 可以用五种干预手段把价格从115美元打到80美元，四个产品都会跟着暴跌，这就是纸白银的宿命。
好，我想听众朋友应该很清楚了。
分析完这四个产品，我们更能理解为什么富爸爸倾其坚持纸白银不是真正的白银。 SLV 可能暂停赎回， AGQ 可能清算，元大有转仓损耗， PSLV 散户需要3680万台币才能赎回实物。
如果你不能触摸它，你就不是真正拥有它。
没错，纸白银再方便，终究是别人的承诺，只有实物才是无法违约的资产。今天分析这些 ETF 是要让大家看清楚纸白银的本质，他们都依赖某个机构的信用，都可能在危机中出问题。实体白银没有交易对手风险，不会暂停赎回，不会清算。
师兄，我们这三集内容真的很硬核，但也非常重要。
因为接下来一个月可能是白银市场的关键转折点，我们不是要制造恐慌，而是希望听众朋友能超前部署，了解各种可能性。
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
没错，我们能掌握的是资讯和理解，但最终结果要交给市场。不管是哪种情境发生，只要你了解清楚了，就能做出适合自己的决策。
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。听众朋友，从今天开始到2月27日这一个月值得密切关注，请持续关注财富有道，我们会随时更新最新情况。
如果有重大消息，我们会加开紧急特别节目，请大家记得开启通知，不要错过。
最后再次强调，今天谈的所有内容都是我们的分析，完全不构成投资建议。如果你不同意，就当笑话听听就好。每个人的状况不同，任何决策都要自己评估。
没错，而且记住，资产配置的多元化永远重要。白银是财富急救包的一部分，记住，财富之道首先是智慧之道。拜拜
拜拜。